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娶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今天的播客呢，想要从一段在地铁上的录音开始，它是我跟同事 Tiger 在日本地铁上的一小段聊天。
今天有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跟他们买东西交易起来感觉很开心，因为大家双方都很有礼貌。
理解你的意思，
因为他们可能就有某种仪式感，他们一定会说就是谢谢，
然后双手，
对对，然后怎么样，还把那个放在小盘子里给你把零钱。
今天去买那个玉手的时候，然后感觉就是要跟那个老爷爷讲，就是我要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一个那个一个那个的时候，怎么直接变得好
安静？天使飞过，
笑死了，天使飞过。
没事，他们听不懂。
没事，我感觉这种安静很适合录下来，就是原来没有了那个车轰轰轰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感觉在这里说话真的不行。
但反正就感觉，我不知道是城市的滤镜，还是因为东京就是给人一种又开阔又安静的感觉，你在城市里行走就觉得非常的舒畅，尤其是在吹风的时候。
风也太大了，
就昨天晚上的风，昨天晚上的风。
经历了一段非常漫长的安静，在这个时候感觉说话就会很尴尬。
就感觉也许这个安静是东京的居民默认或者说他们共同创造的安静，我们如果打破它就有种外来人的入侵的感觉。
对对对，
上周我们公司一起去了日本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除了兴奋之外呢，我心里还有许多忐忑，因为我很害怕会因为语言不通或者是不了解日本而出现丢脸的状况。在日本的时候，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录音笔，随时掏出来录下一段段对话或者是属于日本的声音。在地铁上，当我跟 Tiger 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安静了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太好了，我要录下这种安静，我觉得很兴奋。和 Tiger 的聊天呢，就像是真正拉开了我们的日本之旅。我们有一段对话，因为跟地铁报站声音重叠而显得很嘈杂，没有办法放出来，但我很想转述这一段对话。当时我跟 Tiger 说，在咖啡店里买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状况，当我问店员能不能用 WeChat 支付的时候，他说 No， 我突然就有点慌了，因为我也没有信用卡，身上只有现金，也没有同事在我旁边，而且我一时之间不确定现金的英文是不是 cash， 于是就陷入了一种窘迫的沉默里。店员就指着桌子上的一个牌子，我才知道上面列了所有可以支付的方式。我拿出现金给他看，他点头说 yes yes， 然后接过钱找钱给我，整个过程他都很有耐心。我就跟 Tiger 说，虽然这个过程很窘迫，但是这种体验好像也挺好的。听完我的话， Tiger 回答我说，他说其实觉得出国之后很多事情好像都可以做到，只是要多花几步而已。我觉得这句话呼应了我在日本的很多体验，当我真正和一个更大的世界碰面以后，内心冒出了许多不安，但也因此多了很多抵抗不安的勇气。和 Tiger 坐的这班地铁是去秋叶原的， Blake 和我们介绍那里有一家很大的成人用品店，有五六层楼，每一层都有不一样的分类。我们进去逛了一圈，后来有一天我们又去了涩谷。涩谷跟秋叶原都给我一种迷失东京的感觉，因为他们看起来实在是太繁华了。路上你可以不停地看到药妆店、百货商场，像唐吉诃德这样七层楼的超市会24小时全开，每一层楼的商品都非常的吸引人，走进去就会忘记时间。路上随处可见都有一排又一排的扭蛋机，走在这里我感觉消费主义就像血液一样流淌着，然后注入每个人的身体。我在里面也会觉得很兴奋，充满购物的冲动。直到离开这片区域，我才会在想刚刚那种兴奋好像很空洞的样子。
我们来到了那个涩谷的唐吉诃德，是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扭蛋看一下吧，
扭蛋扭蛋，
外面的不好看吗？
那去里面看一下吧。
这是一家24小时开着的百货商场，它有七层楼，然后每一层楼都有卖不同的东西。我今天就是
买到纪念品啊，
它其实每一层楼都挂着那个冰箱贴纪念品，东京纪念品。
小黄人在故障中，
这不是小黄人，
哦、
这
是
三眼仔。
三眼仔最好看了，但是它在故障中。 没有了，我们去，哎，不见了，快快快，跟上吧。
哇，这里有好多贴纸啊。
贴纸好看呢。
电梯人那个头套在这里，
我电梯里遇到的、那个。
这个贴纸要360日元，10块钱吧。天哪，有猫和老鼠。
买吗？
但是我已经有很多猫和老鼠的贴纸了。
哎，这个好可爱，为什么它要这么贵呀、啊？
后来我们去富士山的时候，司机说。日本是一个很适合让人安静下来做事情的地方，我就在心里悄悄地反驳，应该涩谷除外吧。当然在东京也有一些很让人很安静的时候，我们去了六本木的展望台俯瞰东京这座城市。东京的标志性建筑是东京塔，是一座红色的塔。我们在黄昏的末尾上了52楼，看到了逐渐亮起灯的东京。
这里面其实你是能看到好几个城市的，但是它是连在了一起。你看到富士山那边是富士市，然后这边是横滨，就是很远很远。如果视线好的话，就是可以
应该带个望远镜。
对，
我一直在思考那个地平线那里是什么，
就是海湾吧。
乍一看以为是海，但是又好像不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六本木的展望台，好漂亮。我们本来以为就是在那里亮灯的区域，坐在那里看就已经是全部了。然后我还想说什么96块钱就这，但往前走就看到了黑暗的区域，然后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外面的夜景。
而且他专门把灯关掉，为了拍照的时候不会拍到玻璃之内的光亮。我们现在是傍晚6:25
日本时间，
在看最后的晚霞。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的？
它是一个紫黑色
啊。可是我看到的是粉红色。
真的吗？
粉红色带点橘的腮红。
我已经看着那个富士山周边的那个橙色变得越来越暗，然后最后它应该会变成黑色。而且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地平线的渐变色、就是它不是从上到下渐变，它是左到右渐变的。它左边就已经是完全的黑暗了，然后右边就还有一点点橙色的晚霞。来，让我们问一下，就是大家现在把这张照片发给了谁？
你把刚才拍到了夜景的照片发给了谁？
发给了我的对象。他说他在痛苦的赶方案，而我在欣赏那个日落。
我没有发给任何人。
因为 Kitty 的好朋友们都在东京。
此刻都在我旁边。
我也发给了我对象，刚才发给他的时候就是跟他吐槽说就这，然后赶紧又发了新的给他，跟他说原来真的不一样，很好看。然后因为就是整一个地面本来是很平的，但是有富士山中间那里突出了一块嘛，其实我整个真的觉得它很像一个痘痘，就是那种平时看到的那种痘痘的侧面截图。这里真的很漂亮。我们现在是在52楼，所以那个东京的其他楼其实真的不是很高，真的很密密麻麻。但是我刚才有看到就是有一条路，它是蜿蜒着，很像一条河流，就是它有一条很大的主干线是弯曲着的，然后它其他的路都看起来就是比较小的。
好明显哦，所以耳边有一些声音，
可能因为我们是游客，所以才会在东京有这种感觉。
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东京小知识？
因为我来了第三次了，就是东京铁塔、它顶上有一个很特殊的体验，就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不值啊什么的，但如果你愿意买它最贵的那个票，其实人民币就是200多块钱的话呢，你就可以登上它最顶的那个尖、也没有那么尖，就反正是尖下面那个地方，它是只能站十几个人的，然后呢他就会有人来让你一个一个轮流让你排队帮你拍照，然后会给你纪念品。你在升这个电梯上去的时候呢，你是带着一个耳机的，然后这个耳机是有中文告诉你这个铁塔的历史的，就是当时日本他们希望有一个塔可以一直一直亮着，让飞机飞过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就是东京。他们希望就是他们希望东京是全世界就是对飞行员来说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这种建筑是有很多自己的就是那种情感在里面，然后他就会在你坐电梯上升的时候把故事按秒给你算清楚，就是有非常精确的组织稿让你刚好到电梯，就是下一个步刚好到电梯就下一步，然后他还还原了当时设计他的那个建筑师的办公室，反正他是很用心去做的。但是那个铁塔就是因为有很多年历史了，他已经比较旧了，所以就不太受游客的欢迎，大家都只是远远的看它。但是如果你愿意 走进去看它的话就会很就还蛮触动。
你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整片东京夜景我就会想到奥特曼。
奥特曼吗？
对啊，我对东京的全部印象都是奥特曼。
去之前我就大概有了解到日本是一个很在意细节的国家，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看铁甲小宝，里面有一集是两个小女孩比赛做咖喱饭，蜻蜓队长出来主持比赛，而最后卡布达支持的那个小女孩赢了，因为在味道同样美味的情况下，那个小女孩在做完咖喱饭后会仔细的把溅到盘子边缘的咖喱汁擦干净，在意细节，用心把细节照顾好是会被看见甚至让你成为赢家的，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日本的动漫里面学到的知识。所以在日本时我也很喜欢观察他们对细节的在意，在酒店的浴室里洗完澡之后整个浴室都变得雾气腾腾，但镜子中间有一块区域是干净清晰的，一点水汽都没有，我摸了一下发现那一块镜面是温热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浴室里的镜子也能这样设置。在很多公共厕所里马桶盖也都是热的，而且在厕所里会额外放多几卷没有拆的纸巾，以前在上公共厕所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担心里面的纸巾会不会用完或者不够用，日本人好像也考虑到这种担心了。日本人也很喜欢排队，刚开始去的时候我总是排错队，在便利店里甚至会有店员特意从柜台里绕出来走到我面前用手势指引我去正确排队的位置，我才注意到他们不是一个柜台一条队伍，而是一条队伍分流至不同的柜台，而地上都会有脚印的标志做提示，一般这个脚印也不会离柜台很近，大家都保持一种边界感。后来我甚至喜欢上这种排队规则的研究，每到需要排队的地方我就会去地上寻找脚印的标志。在日本时我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很喜欢研究规则和遵守秩序的人，但是在国内秩序和规则有时候很模糊，甚至因为我过于遵守规则而被说不灵活，所以在日本会让人感觉到一种遵守秩序的安全感。不过我们也遇到了一次让人不太理解的排队，是在一次没有赶上地铁的夜晚里。
我们好绝望，东京时间23:58，我们在地铁站惠比寿
迷失东京记录仪，
等了20分钟没有地铁，打车又打不到，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本来想要出来外面拦车，但是发现呢日本人真的很爱排队，他们排了一条很长很长的队，在那里一辆一辆的拦的士，但是的士又是那种可能一分钟里面才会来一辆的那种程度。
那这里到底可不可以上车啊？这里
哎，会不会是因为有一些地方不能上车、啊、
对，这里到底能不能上车、啊、
我觉得应该跟香港一样，他们就是
有
规划分一个特定的的士站让你就在那里排队。
你看这里是不是写了禁停啊？哦，这里是禁停区，因为那里有个停字，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字。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禁停吗？
可以，我觉得我可以问一下小红书。
为什么日本人在地铁站停运之后会排成一队等的士呢？哎呀妈呀！
怎么了？
他确实只能定位在那个 taxi stand 那里。
哦，所以那里是网约车跟的士的共同的接客点，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走出这个区域。
2400日元。
如果说日本有什么让人不喜欢的地方，那就是打车成本真的很贵。我们回酒店的路程是开车10分钟，结果花了人民币150块钱。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在日本影视剧里总有那么多深夜错过末班车，最后在街道上或者店里偶遇的浪漫爱情故事了。因为东京年轻人要打车回郊区的家可是一大笔钱，虽然那一晚经历了一场坐不上地铁的小崩溃，但在爵士酒吧里我有了超级大的收获。
ありがとう、日本からいい音楽が届くといいな、皆さんに会えるの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よ。
Thank you very much。 ありがとう。
好的音乐，
他说是什么意思？
把好的音乐能传给大家，还能在中国能跟大家见面，因为他们4月去上海演出。
这段祝福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去邀请演出的音乐家录的。那天演出团队有3个人，一个女主唱，她是一个菲律宾人，还有一个男贝斯手和一个男钢琴家，他们俩都是日本人，已经合作了很多年。而这个酒吧的老板是一个中国人，他同时也是这个团队的经纪人。那个爵士酒吧在一个很小的地下室里，只能坐得下最多20个客人，因为空间很小，整体的氛围就更好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老板和女主唱会过来和我们聊天，我们也有同事去到吧台那里跟两位日本音乐家合影。我当时就突发奇想，要是可以去邀请他们录一小段话就好了。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旋转，我想着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都出来旅游了，我一定要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但其实我的英语并不好，重新听回当时的录音，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说得磕磕绊绊的。当时我在手机用翻译软件把要表达的中文翻译成了日文给他们看，但是他们还是会问我什么是 podcast，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播客节目。幸好当时老板就在旁边充当了翻译，而我也录到了这一段珍贵的祝福。尽管全程我都很窘迫很紧张，可是却觉得特别特别开心。那两位日本音乐家看起来已经五六十岁了，但是非常的亲切和蔼，他们很耐心的听我讲话，一直都是面带笑容，而那个笑容看起来就像是在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但没关系，我们觉得你很可爱。录完音下来之后，大家都很惊讶我竟然去做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公司的形象就是一个极度的 I 人，很少会主动的去社交。我和 Blake 说，可能旅游就是会让人产生一种冲动，你想要换一个自己去生活一下。后来酒吧老板来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是去日本之前就已经提前预约了，他们知道今天会有7个中国客人来，而且他们还准备了一首中国歌曲来演奏，但我们来得晚了，错过了开头的演出。老板说，我想了很久，到底什么样的歌曲会是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唱的，最后选择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你们想再听的话，可以去跟两位音乐家说一下。大家就在那里说要派我去，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自己的英文能力。最后是一个同事意颖，他一边教我怎么说，一边陪着我又去了吧台的位置。
听那个月亮代表，对，你说
日本，
你说
Could you please play
the Chinese
famous song?
Excuse me, could you please play the famous Chinese song? 月亮代表我的心。
Yes, yes.
你问我爱。Could you?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我不害怕我讲错的自信。我在大学上的很多门课都是双语课程，一学期里至少有两门课都是外教，但那时候我从来没有主动去和外教讲过话。虽然我是学习委员，但是所有外教的课我都会让班长去和老师沟通。现在想起来，我感觉当时的自卑让我错过了非常多学习的机会，而直到出国旅游，当我要开始讲英语的时候，我就会感觉那种自卑再次出现了。站在这些语言不通的人面前，我的声音很容易就越说越小，但那天真的太好了，同事陪着我上前，一句一句的教我讲，那些其实也是我学习过的词汇，我曾经太害怕他们了，害怕到不敢轻易说出口，而在日本，我不得不说出他们，并且发现他们原来没有那么可怕，我好像也有了一点勇敢说错也没有关系的自信。后来他们真的演奏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让这个夜晚有了最高浓度的情感。
所以请和我一起唱这首歌并告诉我，谢谢您的支持，掌心向上托起，谢谢。姐姐，你下个月我要去上海，所以请和我一起唱这首歌并告诉我，谢谢您的支持，掌心向上托起，谢谢。Thank you.
在日本的第三天，我们去了富士山，路程要将近两个小时。在车上，我们也新奇地交流各自在日本的经历。
分享一下，我们昨天在地铁上面就是遇到了一群小朋友，就是有个小朋友就冲上来说：“
阿尼酱。”
然后我跟 Kitty 就是在那个车上边就说，那我们今天就叫彼此什么什么酱吧。然后 Kitty 叫 Kiki 酱，然后我叫什么酱？
鱼酱。
我叫鱼子酱。完了，这个笑话我在这里讲第二次了。
西瓜说来到日本别叫他汪酱，因为汪酱是狗。昨天我们在吉祥寺看到一条柴犬，那个柴犬就是这样在他的家里面围着隔着那个栅栏，就这样一直盯着我们看。然后秋人就好激动啊，秋人说天哪，日本连狗都这么安静，他都不发出声音。然后呢，王兰不死心，王兰就叫他汪汪汪。然后过来回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发现那是一条假狗。啊，真的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你们，
我觉得他们在东京迷人眼，他们对东京已经陷入了一种魔怔的程度，连狗他都要夸一句，结果发现人家是在假狗吧。我来叫的时候我还打他，我就说你不要这里扰民，一会儿那狗真叫起来怎么办？后来那狗还是不叫，我说天哪，日本的狗定力这么强。
可能因为我们真的都是第一次来，所以对这里充满了游客滤镜。在东京待了四天，大部队回国以后，我们编辑部的小团队继续去了京都。有一个认识的听众朋友 NONO 正在京都念大学，我们约了见面吃饭，在他那里也听到了更多只有在这里生活的人才知道的事情。
我们今天来了京都，然后我跟那个日本当地的听众 NONO 见面了。
之前看了这个电视剧，就它是一个做饭的电视剧，然后就讲两个女孩子来京都当艺妓。
哦，我知道了，那个我有看了第一两集，那个在什么歌舞？
什么就是这里啊？就是这个
地方拍的。就是这
条
街吗？
对，就这个拍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来拜拜的地方，
五季家的料理人。
他们就在这里拍的，就是前面这一栋屋子。所以这整条街都是五季的那种会出现的街，
哦，
是吗？不是，其实五季出现在那边比较多，因为现在五季其实是服务那种外国游客赚钱比较多。然后他们就比较高端，然后那边是比较高端的商业街，和这边是就感觉比较
不太一样，
那边这边本地人多一点。晚上
我那个剧就是看了一两集，然后后面没接着看了，因为后来看小红书看到他们说这个剧就是有一点太美化
对，日本
是的，
就是五 G 群体
了。就这个电视剧里面，他们就把这个五 G 描绘成他们的梦想，他们想打五 G， 但实际上很多都是被逼无奈。
是的，
这条街就跟我想象中的京都很像了。
那晚上吃饭那条街更像。
日本有很多那个小房子，就是我之前搜画画素材的时候，速写素材的时候，然后就搜到很多都是什么日式小屋，然后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真的是，就是我在路边看到一栋小房子，然后它都很适合用来做画画素材。
我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我就感觉漫画是真的，一模一样的。
你来多久了？
一整年刚好，
一整年了。
嗯，哎，那我看看你学会了什么日语。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我会的，我会的，我日常都会的。
你日常都会吗？
只会几句。我可以点菜，可以买东西。
京都站是，虽然它只是个站，但它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它就是好好设计了的。它是京都比较现代的一个地方。京都一般这些地方不能建。大概三五层楼高就不能再建了，但是那边他会搭了很高的房子，因为有很多国际游客来服务他们。然后京都站一圈大概有四五个那个商场。
Kitty 不是躺在鸭川吗？
对啊， Kitty 在那个九条那里的鸭川，因为他们上次来京都的时候是去那里的，所以他就对他去怀旧了。
但是鸭川的精华地段是三四条到三角洲，
前面是三条站哦。
一般三条到四条，三条到二条，这种每条之间可能就三四百米吧，或者最多五百米。所以你从三条现在走到一条那里，估计也就两公里不到。
你知道在广州或者是就是在中国，超过一公里的地方，我们都会选择打车。
啊，一点都不好。
就是、
你等车你不要时间吗？
对啊，
还要花钱、
就是只要看那个地方如果超过一公里我们就会选择打车、啊、然后不然的话可能会骑个共享单车。这样
骑共享单车我还可以接受。
所以你说哎呀这两公里不是一走就到了吗？
对啊，
换算单位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我已经在日本吃了好多种梅子饭团了，济州高梅、南高梅。
哦，
因为我每次就会买一个回去第二天做早餐，然后觉得梅子，我很喜欢吃梅子味的东西，所以就一直吃。
这么便宜啊，我说难以置信。
这是水果吗？
这一般一个西红柿要200块。
天哪，这个草莓才580吗？
嗯，
580是多少钱？
很便宜，一般都卖1000块。
你这就开始吃了吗？
对啊。
不用洗吗？
它没有打农药吗？应该不贵吧，打农药的东西他不敢直接拿出来给你吃。
那我也入乡随俗，直接吃一个。
它好红啊。
嗯，好好吃哦这个。你要全吃完吗？你
要
不要留点回学校？
不用不用不用。
或者留一个在鸭川上吃，待会住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可以吃。
那你们拿着吃吧。要
等一下吧，等一下吧，你拿着吧，我们没有手了。
那我等一下就吃完了。
没事啊，那你吃嘛，你喜欢吃就吃。在日本确实很难买到水果，这是我第一次在便利店看到水果。
是吧，我真的好想番茄。
对啊，
不行，我要吃，我是在日本生活的人，你们回去什么都可以吃。
你知道吗，我在东京真的是走来走去都没有看到水果店，然后我在便利店里面买了一袋那种袋装的苹果、
嗯、
因为日本水果贵，它是 种水果的资源比较少，再有它在国内的冷链运输那些它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太好了，就导致了一年四季很多时候都能吃到想要的水果。
对对对，
而且不是很贵。
夏天的时候鸭川有萤火虫。
哇、
嗯、其实很难得，因为你像鸭川这个位置就是隔了一条绿化带，它就是主干道。
对对对，
但是
它路灯不会影响到这边是吧？
嗯，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因为萤火虫是一个可以作为环境指标的东西，就它出现的地方生态一定特别特别好。
我以为萤火虫是一个只要没有灯的地方就会有萤火虫，因为有灯的地方都看不到萤火虫。
萤火虫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很高，所以说你看这里就开车，然后又有桥，又有这么多人来来回回，它为什么还会有萤火虫？就很厉害。
我们提到的鸭川是京都的一条河流。在还没去之前我就常常听到这个名字，因为上一次公司来京都团建的时候我没有来，而他们有共同的在鸭川边躺着的回忆。当我真正来到这条河，却发现它比我想象中普通，但又比我想象中舒适。 鸭窗中间有方形的石头，构成了一座不连贯的桥，走过去就像玩跳一跳那样，可以跳到对岸，石头和石头之间是有一些距离的，有些人可以张开腿踏踏实实地迈出一步就到另一块石头，但我每次都是停留在一块石头上，在心里数一二三，然后再张开腿往前跳跃一步到另一块石头上。我其实真的很害怕，但是我要去河中间录鸭窗水流的声音，所以不得不在一块块石头前停下，又鼓起勇气往前跳跃。我觉得这个体验贯穿了我的整个日本游，有很多个瞬间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害怕，第二反应才是但我要往前走。这一段鸭窗水流声是我蹲在石头上录下来的，我想象过自己在很多地方写作画画，但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会蹲在一条河流中间的石头上，举着录音笔靠近水流录下河流的声音，成为一个播客主播，从未出现在我的未来规划里，包括回国后对着一堆音频思考如何编排它们，通通都是一种让我感到意外的未来。但是这一份未来好像没有那么糟糕，拥有误差的人生显得很迷人。在鸭窗的声音不仅仅只有河流，诺诺说你要录下自行车碾过的声音，还有小狗的声音、鸭子的声音、路人嬉笑的声音。我终于也躺在了鸭窗上，隔着大地我听到了自行车路过的声音了，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水鸟发出的叫声。在鸭窗躺着度过了下午，晚上我们去了一家柚子火锅店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和诺诺在夜晚的京都散步。我们居住的四条是有很多游客的地方，走在路上有好多好多人。晚上的日本和白天的日本很不一样，在诺诺那里我又再次听到了相似的对日本人的评价。
为什么感觉他们晚上的走在街上的人而且都开怀大笑很开心？
我来了之后，因为我是那种没有什么时间概念的，我可能晚上两三点没睡，我觉得要锻炼了我就去跑个步，然后要去学习了我就去24小时图书馆，我就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日本人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就很多年轻人晚上三四点在桥上喝酒，然后在便利店买零食，就这样。
是不是因为没有赶上那个末班地铁，
就不怎么管时间，
白天上班晚上喝酒？
对，而且日本人只要到天黑了之后他就会特别大声特别吵，他平时就会一直折叠声，也很有礼貌。
天啊，你知道这是我来这里之后，来日本之后听到的第三个一模一样的关于日本人的评价，就是有一个是说他们白天的时候跟晚上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是说他们白天的时候跟喝酒之后是不一样的。
对啊，我教授就是那种就话很少很哀的人，然后每次我们 seminar party 的时候，然后他喝点酒，然后喝，然后就会特别开心，就把每个人都搂住，就感觉变了一个人。
难怪感觉晚上的街道会比白天的街道更吵，
这是热闹的地方了。像我住的那边可能晚上人就很少，
没有那么热闹。水曜日是哪星期几？
星期四。星期四是可以扔可燃垃圾的时候。
哦，我发现他们不同的店他们店休的时间好像都不一样，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其实可以选择任意一天休息。
对，他们有定休和不定休。
对，
有的店会说周二周三周四不定休，他可能在这里面休息某一天或者某两天。
学习这种需要定期休息的精神。
你看他们把垃圾都放在这里，其实不是乱扔垃圾，就是这就是垃圾点，他只能在这里扔垃圾。
他只能把垃圾，
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垃圾扔到任何地方处理，他只能放这里，然后夜里有车子来运走。
哦，但是不会放很多哎，就是
因为每天晚上都有，它是都分类好的，这就是纸垃圾。
哦，就是纸垃圾只能放在这个地方。
对，
如果是塑料垃圾呢，就不能放这里。
那应该是商业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纸垃圾就纸垃圾，然后可燃垃圾就可燃垃圾，然后规定某一天可以扔。
啊、哦，
你错过了就要等下一周的这一天。你像这个，它就是平平公开分好的。商业区有可能是他每一间店面会来收，他就放门口。
那你刚来的时候不会很不习惯这里的规则吗？
有点，但是我问了学姐学长也挺容易，他会发一个很详细的本子，就发一个本子告诉你，你
你就可以跟字典一样在上面查哪一个垃圾什么时候扔、
哦、
然后哪一个垃圾该怎么分，就像一个牛奶盒要把纸盒和塑料盖分开，然后再把纸盒洗干净折好，然后怎么，它很详细。
日本的外送，哦、
他跟人打电话他都会鞠躬，就这样。哎呦，
突然意识到，
习惯了
啊，是。哦，是因为我在路上有看到，就是那种穿着西装的男人，他们在打电话，他在他车的旁边，然后他是一边讲话一边点头，然后弯腰点头弯腰，
他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能理解，就是在他们的文化里，这种是很尊重，所以我对我老师我就会打招呼，弯腰不一定吧。我老师其实很，就是很怎么说，他很国际化。我老师他不会讲究这些。我那时候问他要不要学日语，他说。你如果只是想在这里上学的话就别学了，日语太麻烦。后来我跟他说，我妈妈觉得我在这边上班也可以，他说那你觉得呢？我觉得日本挺好的。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多去207，就是我们研究室，他说让我跟日本小朋友讲话
就可以学日语了。
对，他不会说啊那你日语不行，他不会这样讲，他就会说在学校环境里大家讲英语的人很多，但是社会上没有那么多。
嗯，
他说这样会比较方便。
日语打招呼怎么说？
一般早上好，
啊、
早上好就是早上好就是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中午一般中午下午傍晚都是こんにちは，晚上就是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很多都是骑自行车的，然后我还在想说京都是不是禁摩。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骑着超级快的摩托车，
还挺热烈的。我觉得年轻的人他们有些骑摩托车特别特别吵，但是日本人其实又很怕打扰别人又很安静，就什么样的人都有吧，总体来说是那样，但是也有这样的。
我早上看到很多是那种我觉得好像妈妈他们就是骑着自行车，然后他们的车头还有车尾巴都会有座椅。
日本还是，我感觉日本很多很多女性她都去当家庭主妇了。
我走上去的那个街区就可以看到很多，但是他们还是打扮得很精致。
对，
然后有看到那种很像日剧里面的官员。
我觉得他们的家庭主妇不像我们想的家庭主妇那么简单，就是她当家庭主妇，她可能真的觉得有实现了价值。对对对，就是她的家。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就是家庭里的工作没有被评估，就这种价值是不是对女性的剥削。然后但是我们就会觉得她如果不被评估不被认可这个价值就是被剥削，那如果家庭成员对你的付出是认可的就不造成剥削。
是不是也要看她是否自愿？
对，当然要自愿，这是前提，就是你自愿，然后你享受你，然后你的成员认可你的成果，并且认可的方式不能只说牛牛好好，他必须得给你付出相应的物质，要让你能够相当的，就是能够付，就是你付出的劳动的价值。
喂，
你在哪呀？
啊，那我现在走过来吧。
你导航一下，你要导航去哪里？
我们要回酒店了。我说你导航一下去
那
个。
导航自己
导了。对对，他已经吃完了是吗？
嗯，他们也在逛逛。
好的。
很近，
去吧。嗯，去吧。
那我走
了。拜拜。
和 NONO 说再见说得非常快，我在国内总是很习惯道别时要寒暄很久，但是 NONO 没有给我们寒暄的时间，说了拜拜以后立刻就跑了。 Kitty 在旁边说，天哪，他好像日剧里的少年，背着书包就往前跑了。日本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讲究礼仪和仪式感的国家，在这里的一切都很精致。和 NONO 聊天的时候我说，在这里很容易有服美役的压迫感，因为在街上见到的很多女生都非常精致，她们的头发看着很柔顺，刘海梳得很整齐，不会出现毛躁的情况。即使是3-4度下着小雨的天气，也依旧有人穿着高跟凉鞋踩着优雅步伐。我能感觉到如果我生活在这里，一定也会忍不住每天出门时都细致地打理刘海，穿上最好看的衣服。 NONO 当时说，还好吧，我没有感觉。她的头发是很短的，穿着卫衣裤子，背着双肩包，很随性也很率直。我突然有点明白，某种不自由是在我的心里，而不全都是在外部的环境里。在日本的有一天早上，我独自一个人早早的起床， 戴上了口罩，然后一点都没有打理我的刘海就跑出了门。在街上看到了很多人，他们都真的非常非常的精致，我那时候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我好像是这里唯一一个没有认真打理我的头发就跑出来的人。后来从日本回国，飞行时间要4个小时，我在飞机上看完了2部《疯狂原始人》的电影，虽然第1部真的有非常强烈的父权叙事，我不是特别喜欢，但我喜欢里面提到的一句话，主角在讨论明天是什么，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自己的爸妈鼓励要追着太阳的方向走，不要躲，不要藏，要去往明天。但原始人的那个爸爸角色大声地说 Tomorrow is not a place， 我在手机里敲下了一句相反的话， Tomorrow is a place， 对我来说，明天不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任何一个我还没有到达过的。就像来日本之前明天是日本，但来过日本以后，我的明天就变成了其他还没去过的地方。我希望我的明天是一个个的地方，一个个的体验组成的。而要去往明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躲，不要藏，也不要害怕。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地方，把更多的声音带给大家。这一次录音里可能也有一些会显得很嘈杂，希望下一次可以带给你更好的收听体验。